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持续在每周三的早上九点钟，由云伟老师所带来的迈向疗愈师之路。那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季跟第五集的节目，在了第二季呢，其实我们在讲一跟一以上的这个所谓的疗愈的方法。那我们上个礼拜云伟老师刚办完一个秋分跟秋收的能量的一个活动，然后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不费力啊？这长达450分钟的节目之后的活动之后，这么多人很卖力的，用卖力应该不是，很享受的去做一场活动之后，为什么大家的能量更强？那很多疗愈师都跟我讲说，他每次做完疗愈之后就全身不舒服啊，觉得有很多负能量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每次参加云伟老师的活动之后，我就觉得说，哪来的负能量？不是做疗愈吗？对，所以今天呢，我就请云伟老师再次的来跟我们展演他设计这样的一个秋分的活动，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而在这件事情背后的很多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再次欢迎云伟老师。
彭老师早安，大家早安。
云伟老师早安。
早安。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是云伟老师 要来的特别来宾，而他是我的，也是我的助教。我们欢迎向飞老师。
大家好，向飞。
好，我觉得我还是用神秘的方法把你留在那边好了，向飞。
什么神秘的方法？
等一下再访问你哈。
多神秘哈。
好，那我先跟云伟老师聊天。云伟老师早上好。
好，彭老师早安。我声音听起来 OK 吗？
你的很 OK， 等一下向飞可能要把音量或是麦克风拿近一点这样。
OK， 好。
因为我很好奇上个礼拜的这个就是丰盛溯源的活动，为什么很多疗愈师在做疗愈的过程当中都说他接受到很多的负能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经由很多的大地能量来排泄掉，可是在那一场活动里面我却感受到满满的拥抱跟喜悦。袁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450分钟的疗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能？老师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其实我们450分钟的那个铜锣疗愈或是铜锣的这个起点，因为我喜欢邀约很多铜锣师一起来，就是帮大家做服务啊，然后声音的共振，其实进化的这种过程是很享受的，然后那当然可能每一个人的体会不一样，有的可能有的人他过往的生命就是还在很辛苦的阶段啊，那但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意图，然后能够去引导跟支持大家的这方面这种比较辛苦的部分可能很快就可以转变了，可能很快就可以转化了，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更需要的是就是像这种心念转变，然后可以直接去对接我们想要去体验的世界，我们不用再一直在很困境中要挣扎，或是要因为像以前的这种比较在苦中作乐的方式，我觉得已经慢慢就是可以代谢掉了，就是说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每一个人他在我们自己平常的时候就开始学会自己的需求可以照顾好，那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比较舒适，比较容易平衡。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原本的时候就是自己有很多压力累积到爆，然后才寻求协助去看医生或是生病的看医生，或是有问题很困难，然后要依赖比如说 传统的这种传统身心灵可能就是宫庙的方式会帮你办事情处理事情，但是办完了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只知道是说哦，这个这个某某神明很厉害，或是某某的这个庙很灵，然后你依赖他、嗯、那这样子的过程呢他就一样会是一直循环。所以疗愈进化跟负向能量的堆叠它就不是你自己可以去调节的。那学会自己调节这件事情，当大部分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大部分人都想要都而且都已经在往这个方向或是分享这种方式的时候，它就会很自然，那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负能量沾染跟堆叠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整体自己会平衡代谢好。
嗯，
简单来说我的认识是这样子啦。
对，我一直很喜欢图喜音乐老师，因为他都会很认真的回答我的话。
是不是太认真了？我觉得 有些现在大家想要听那种就是三秒钟就会有答案的，我就觉得很困难。
可是我觉得我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聊天，是因为我就是做懒人的斜杠人生那么久以来，其实我前一天预备的跟所谓跟老师聊过，跟现场放完音乐或我选完音乐，大家带给我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本来今天是要用一个很结构性的方法去谈一个疗愈结构的剧场，那因为现在是150分钟的疗愈，其实满布大街上，那我觉得对能量来讲它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在云蕊老师设计这个结构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不能够因为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云蕊老师你很不同，那就跟神明没什么两样了，就是说啊，神明的力量很大。那如果这是一个现代疗愈结构的话，我觉得云蕊老师刚才讲了一件很棒的事情，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他感受了一件事情，那他放了一个意图，然后他邀请很多人来一起共同创作，然后这些创作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要执行一个大概45分钟的疗愈。那在这个背后又有一个很多的工作人员，那包含灯光、食物、剧场、情境、导演、音乐，这其实很多让你看起来他在那个地方，但你又说不出他有什么功能。可是当你走出了这个疗愈场之后，执行疗愈的人跟所谓的带着意图来想要被疗愈的人，他们都各自的精彩的这个整个剧场的一个部分。所以刚才云蕊老师讲一件事情是，他的意图是想要协助大家，但他没有想要暗示大家你正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其实从头到尾，云蕊老师大概只唱了几首歌这样子，应该是吧？对，如果我有认真听的话，对，因为老师你在起心动念做这个秋分的活动之后的过程当中，秋分对你的意思是什么？秋说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嗯，秋天就是我们从可能原本会比较，如果说是单纯就是很身体感觉啦，就是开始可以不用开冷气，开始可以不用开冷气了，这样子。因
为台
湾天气很热，台湾天气很热，这样子。那如果说集体的文化，就是自然环境，就是秋天它农作物收成啊，然后开始要进入休息哦，这些各个植物或是动物的生命要开始慢慢进入休息的状态，那太阳也是开始晚上的时间会变比较长嘛，那就是这个是大自然的状态。那我们人内在的状态就也是啊，因为在夏天之前的时间可能就是会活跃跟这个活力会扩张到一个程度，去跟自然环境互动，或是跟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去投注。但是进入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生理机能也会跟自然环境影响的关系，然后就会慢慢慢慢就是收回我们照顾好自己更内在的部分，外放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收一点。 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适合大家就是来检视说、哦、这一整年的时间我们撒下的种子、哦、在这个物质层面就是务农嘛、哦、农耕农作，那那是在各个层面精神层面啊、哦、就是我们比如说投注的心力或是放租的这些，比如说今年度一开始想要做的目标或计划、哦、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是一个很好来检视的时间，因为它走过的时间段刚好就是也是春分、哦、到秋分是大概半年的时间了、哦、所以这个时间点来重新审视，然后重新把自己整理一下，然后整理的时间刚好是对应我们下半年，然后因为冬天嘛，然后跟这个季节是季节的时间一起走的话，我们会进入比较多的休息的时间。然后也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以内在的整理就会，我们就可以去看是说哦哪些是有成插下种子有成效的，那哪些可能是又长出不需要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就是发现它，然后也就是可以放掉它，或是怎么样避免它下一次的时候会长出来，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检视机会、啊、嗯，
我觉得问云伟老师问题就好像跟一个大师聊天，然后他就会在我身边种满很多的花花草草跟种子，然后我常常会迷路说哎，老师要跟我讲什么可是我又会收获一些东西哦，因为他在布满种子的时候他给我一些收摄的能量哦，就是说因为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人，他旁边有长了很多很美好的种子来让他的想法成真，举例来讲说云伟老师他谈及的就是给予啊，自我检视啊，然后天气渐渐凉啦、啊、然后是我们是可以静下心来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我自己再加上什么冬天要来啊，明年来春这些东西，可是在整个团队的合作过程当中，他前面就布了一个能量叫做丰盛，他静置了一个能量场在那个地方，大家希望大家朝那个方向去看见。第二件事情，他再从一个溯源的方式来谈及这次活动的主题。袁老师是谁跟你一起共创的这样的一个秋分的剧场，让他一个一个展演出来、哦、比如说为什么会有回溯啊、溯源这个概念？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邀约了就是那个向飞老师跟另外一个小怡老师、哦、他们都是那个也是铜锣师，然后刚好是波尔老师的助教这样子，
是我两位老师对
对，然后另外星象的讯息呢是小勋老师分享的、哦、所以就是我就跟和几位这个学姐铜锣师的学姐啊一起聊说我们如果最近这些时间啊、哦我们做什么活动是可以蛮支持大家的，然后符合这个时间，然后所以就是 秋天大家想到就是收成嘛，然后那最近的星象呢、有很多就是星象逆行的部分，那当然星象逆行我们上次有聊过、那星象逆行在集体意识大家可能就会做一些、比如说常常听到说水逆要做什么、或是哪一颗星逆行要注意什么、那这次溯源的概念其实就是从逆行来的、因为溯源这个概念就很像是说、我们回到不管现在是顺境还是逆境，但是我们都有能力可以去看见我们从哪里来，那从哪里来当然是、比如说在自然界的意象就是鲑鱼它会回到它出生的地方洄游嘛，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产卵，然后他的生命周期是这样子、然后产卵这个时间刚好是其实是他生命力最丰沛然后最可以繁衍的时候，然后鳗鱼也是，只是鳗鱼他的这个生命的区域刚好是跟鲑鱼是相反、
哦、
就是
这样，
他是 鳗鱼鱼的那个它产卵生小鳗苗，它其实是回到那个深海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它的生活环境是在淡水，所以它是跟鲑鱼相反。所以溯源这个概念就很像是我们为了要找到自己从所谓而来的那种源源不绝的可能性，那也 这也代表丰盛的创造力，然后我们就走了一个路径，那这个路径刚好就是可以穿越不管现在的行星是在顺行还是逆行，那也包含了我们生命的旅程，去看见我们被创造出来就是具有所有的可能性而来的。所以简单溯源的概念是这样子，那也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啦。那当然每一个那个每一个学姐每一个通灵师的概念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就是很有趣，就是聊说哎，这个概念很好啊，这个概念好像在跟现在的时候应该不需要那么辛苦，或者说会有更轻松符合我们想要的方式，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设计这样子，剧情有设计这样子。
我的古典占星老师那个洪宝先生在楼下，我都不敢乱讲话。刚才对星象很了解的 Sandy 也在楼下。我要讲的很谦卑，可是云伟老师讲了一个很大自然的美景哦，就是说其实溯源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它其实是不是一个单行道，它是一个双行道，就是鳗鱼给我了另外一个反向的东西，你活在淡水，但是你来自海洋，那你来自海洋，那你回到淡水，我觉得这个双向道的人生让我觉得很美，就是你永远都可以回到一个点上去重新思考，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状况，或是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不会因为你刚出生，所以你的整个能量体是一定要比所谓的年纪大的人少，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或许你的能量体在正在一个精华跟最美好的地方，不在于你的外表躯壳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美好的，但我在现在就要访问那个就是向飞，然后不想要让云伟老师讲话。向飞早上好，向飞记得开麦。
好，这样声音会比较清楚。
可以再近一点吗
？Bono 老师，这样子呢 ？Bono 老师，大家好。
好，向飞好，我们第一次在舞台上跟向飞聊天。
对啊，
向飞接到那个云伟老师 的一个意图啊，你怎么样去接受？因为那天我在就是整个活动现场的时候，其实向飞给我一种很不着能量的、不着力道的东西，然后他很轻柔的，就是飘在这个整个活动会场在布置的前一天，然后他让每一个人行动。然后他感受的整个的能量，可是到活动现场的时候，就是活动当天的时候，他把他的影像放出来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才感受到向飞在接受云伟老师的能量的时候，又要烘托每一位铜锣师的状况，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疗愈师跟一个很专注的铜锣师。向飞，你怎么样在这两种角色里面游走，跟怎么样你去承接一个秋天的能量，跟不同的铜锣师给他不同的影响？
因为这一次就是也很感谢云伟老师找我，因为他一开始找我的话就是我们一起讨论嘛，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再加上小怡老师他是以前是广告企划，所以他发想这一整个剧，他其实一开始几乎就已经很完整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跟我们讲他的想法，那我就觉得哎、欸，好完整。那云伟，谢谢云伟老师，他看到我的我可能可以做的地方是我的影像，因为以前我也会喜欢在可能 FB 或 IG 上面 po 一些我自己就是随手乱画的东西。嗯、那他对，因为他看到这件事，他就觉得哎、欸，那我要不要来做影像？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那因为影像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我接收到了， 允威老师的意图，还有小怡老师的他的丰盛溯源的概念。然后我记得那一天聊完回去起来，就有我就有一幅图出现在我面前哎、欸，然后就赶快把它画下来，就是可能有些人有没有看到，就那个海报，然后它就是两个圆，因为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主题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是，生生不息是一个循环，所以我就在海报里面想要表达这样子的意象给大家，对。
所以这个是来自于你听完这所有概念的一个梦境跟一个画面，把它呈现出来。
对啊，然后因为那个海报那个圆，它上面会有那种，我就有画一些小小的草好了，就笔触，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大自然里面的生长，因为我感觉到有东西在萌芽。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大概两个月前在讨论，然后完全没有概念，因为这大家都没有做过。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种子要长出来了，然后有东西在长，所以我就弄了一些大自然意象在那个藏在那个圆里面。
我有看到，
看到，对的，因为它很小。
我以为是一个小小人，小小人在上面住着。
对，类似就是。在萌芽了，这样子。
天哪，向飞，可不可以因为你第一次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嘛，要不要让大家多了解你一下？你平常的生活啊，在我知道，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嘛，然后他也是我的客户，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在忙什么。但是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他今天在懒人的斜杠人生要露出他精彩人生的哪一个面向。对，向飞，你现在在忙什么？
对，我觉得很多人很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给人家感觉，哎，到底你在忙什么？因为可能喜欢的事情很多，然后想要体验的事情很多。那我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协助我先生，因为他有一个蛋糕的品牌，那所以可能我也是比较走视觉，或者是有一些。企划内容我也会跟他讨论，那就是接触了允威老师以后，我们一开始我是跟他学昆达里尼瑜伽，然后后来也去上了师资，就是也成为他的学生。那最中间又接触到了铜锣，那铜锣在铜锣的，因为就是中间就会接触很多很多，因为身心灵的东西太多了嘛，然后就很有趣，像不同的玩具工具这样子，然后我就到处去摸索。可是遇到铜锣这件事情，真的有让我停下来。所以我后来比较常在允威老师的教室里面，会固定开铜锣音疗，然后可能结合昆达里尼瑜伽里面的一些暖身的功法。有冥想这样子，
对，向飞对我来讲，他就非常特别。其实我跟允威老师学铜锣，是因为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是回到我的旅行的一个记录，就是我在突尼西亚的中部，然后每个星星都很大颗，然后星是天上的星星啊，对，大概都是那种3A 级的这个所谓的樱桃的大小，然后他就一直亮着，一直跟我讲话。然后我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忙于商业的事情跟生活的事情。我今年就好想回到这些母星啊，然后跟他们说话。那其实声音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然后我就跟允威老师学了铜锣。可是中间其实铜锣是一个大海。然后就是跟声音的浪潮是一样的，然后允威老师的讲话也是另外一片大海，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要怎么学。然后我在课程里面的第二天跟第三天，然后向飞在一场就是独奏，然后他是 Yogi Bhaja 的一个手法，然后我就看他非常坚定的 非常沉浸的在他跟鼓棒跟铜锣之间，然后他就在我的面前，然后既有节奏性的，既有纪律性的，既有沉浸式的，然后又很享受，然后他就把它做完，然后他就下了那个台这样。那一天我终于知道，哦，原来铜锣是这个样态。然后后来在隔天吧，又在听到 Yogi Bhajia 就是那种狂暴式的乱敲，乱敲这样有点不尊敬的自我展演这样。我在想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水平的两边。所以那时候我就极度崇拜香妃。香妃，你知道我在崇拜你吗？
这么讲我怎么承受得起那个 Bruno 老师。
那天啊，我就坚定了其实我是可以敲铜锣的。对，
就感觉出来，就是原来我也是这样乱敲。
没有，你没有乱敲。
这样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呢，你敲的东西有在教科书里面。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很特别的。
对，所以当香妃说你停下来，在众多的身心灵的法门里面，因为铜锣，其实那一刻我也停下来，就想说我想要思考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天在课程里面啊，在那个整个展演里面啊，其实450分钟是由十个铜锣师共同完成。那这些都是云伟老师跟所谓的香妃老师的学生。然后我就看到香妃从头到尾，他没有下任何一个指导棋，然后他也静静的坐在就是布幕的后面，然后听着这个每一个同学的毕业展，然后也是一个秋分的演出，然后他就静静的放上了一段一段的影像，那有些是学员提供的影像，那有些是他感受性的放出跟他交融的影像。香妃，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掉，然后再进入这个所谓的网络的大海里面，相应出一个跟现在正在敲的声音可以相合的展演呢？
其实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的尝试，就是去感受现场的状况，然后这个铜锣师的能量，那去放出他背后的画面，就有点像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像演唱会一样，就是前面会有一个歌手明星他在表演，那可能后面会有背景跟布幕，那他是另外一种表达，因为我就觉得我很像那个翻译。那我觉得那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会彩排，所以彩排的时候我已经先找了一部分的影像。就是也是彩排时候现场觉得，哎，这边好像可以是海的感觉，我就去找一些比较海，又分很多种嘛，海的那种录像，它可能就是20秒，然后一直重复的播放。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有一个那个下雨的雨棍的桥段，然后那时候我在彩排的时候听，我就觉得很像暴风雨。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张力的感受，那我就找了暴风雨的印象，我就觉得很自己觉得很搭，就是我有感受到他的感觉。那结果在那个铜锣450分钟铜锣起点那一天，因为可能很多人睡着，所以表演者他马上收敛，我觉得他的转化也非常好，他就马上收敛，他变成另外一种表演方式，有点像是有点类似滴滴答细雨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哎，这暴风雨的画面不对，所以你那时候会看到我那一天都几乎坐在那边，是因为我在感觉这个影像对不对，录不对，我就马上改。可是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马上改，而且很有趣，我觉得影像自己会出来。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网页里面，在那个什么录像的网页里面，我之前就是搜寻下雨嘛，可是我那一天就觉得我这一段的影像要改，我就马上在搜寻下雨，结果出现就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一个 很多的叶子，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积雪，下雪的雪剥落，然后马上觉得嗯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它是因为我之前搜寻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这一段，可是它就出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上面写着这个铜锣师的名字，就是他那一天的感觉就是有东西在剥落，它有点像是很轻很轻的声响，它也虽然是雨棍，可是它其实不太像是雨，它已经是那种积雪的状态，那随着那个阳光洒落下来，然后我就搭了这个影像，因为我觉得这影像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因为我之前真的没有看过，而且它跳出来第一个让我觉得对就是它，那我也很感动，后来就陆续云蔚老师跟小怡老师过来，他就说哎、欸，这个他很喜欢这个影像，
真的、
大家就是有点类似我有时候看了，有时候有点像在出去玩，然后看到山头这个风景，觉得哎、欸，这好漂亮，你们来看，然后大家看着说嗯，真的很漂亮，就有点像是这样
好轻柔的分享哦，而不是那个阿朱玛的来你嘎来
对，
所以这其实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锣声中其实都是一个即时的创作、欸、对
对啊，我也没料到有这种方式，因为以前参加铜锣浴我可能就是敲锣的那一个，那我没想到我这一次的铜锣浴可以用影像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再加上那一天的视觉，就是对，那天有一个也很有趣的是，本来有一块布，那我就会觉得它颜色很重，不太知道怎么搭，一度我想要放弃那块布，可是现场因为崩龙老师也记得后面就是有一些健身器材没办法动，因为太重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要怎么样把它折起来，所以就想到那一块布，想啊来当遮羞布好了，那就把它挂起来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因为它又刚好太短，它的那个宽幅没有办法太宽，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天花板就掉下来，你需要是悬浮在中间，所以大家就用钓鱼线这样子把它挂起来，然后就刚好遮中段的，就是把那个器材遮住。
对，而且完全遮住、欸，哎，里面还遮了两个可以睡觉的人。
对，大家都在里面睡觉。对，然后遮起来以后。就是整个把它挂起来以后，结果旁边有一扇窗是，就是那扇窗是没有关的。结果那隔天来，我很惊讶它长的样子，就是那个光线透进来很漂亮，就是变得很渐层。我本来还在嫌弃那块布的颜色不搭，结果它跟那个阳光完美的搭配，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我没想到这个场这个表演。这个剧他自己就是有点每次在旁边看都会觉得他自己长出他要的样子。
对，那我可以问一下向飞，你在这次的活动前跟活动中跟活动后，你有感觉你长出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我有耶、欸、就是我觉得我长出蛮多东西，可是又好像没有，就是我觉得让我最有感的是，因为其实我又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嘛，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会很明显，我本来都以为我好像隐藏得很好，
没有，
然后每次我朋友就说没有啊，你就脸很臭啊就是没有一看就知道你现
在
不开心，
没在客气的，
对，我想哦是哦，我还以为就是旁边默默不讲话大家会没发现，反正就是我都会很明显的，就是我也不太，反正就没办法藏就对了、结果这一次因为我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有点像是我是大家的背景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要就是变成我不是主角，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体验，因为有时候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都会有一种哦我是主角，那我想要怎样，可是这一次的展演我就把我拿掉，我很专心的去感受台上的铜锣师他想要表现什么，那我去找相应他的影像，然后或者是这个场域他想要长什么样子，那他想要可能要传递什么，那我就把它 找出来的那个翻译的角色，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为什么我在铜锣面前可以停下来，就是因为铜锣这个工具它给我，就是我在敲铜锣的时候，说真的我都是不见的，就是我感觉不到我自己，就是我全然的让铜锣带领我，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我会感觉到铜锣要让我敲哪里，所以我每次也都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敲什么，我也没有概没有想法，就是完全都是铜锣在引领我做事情。那我觉得铜锣玉的能量可能也是铜锣七点的能量，它也带领了我再次的体验，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体验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我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很臣服，或是真的很信任生命，可能就是看情况，就是 depends 这样子。可是在每次在铜锣面前我都可以很臣服，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释放的事情。
就在你这样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这一次铜锣祭典的过程当中，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服务铜锣这个工具。以前你可能要拿着鼓棒，可这一次好像这个用其他的工具也可以去侍奉这个气带给我们的能量。就是你刚才在讲的那个剪一块布搭上一块布的那个感觉，其实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那天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极度过动，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就是像飞放出来的影像，然后除了他刚才谈到的那一块在大家出入的就是后台要去遮住器具的东西，它跟自然光打出来的那个能量，其实另外一边是在我们的祭坛跟所谓的乐手旁边也有另外一块相应的很像秋天的麦草所拍打出来的那个风吹过麦田或是稻田的那个能量，然后其实那个跟布幕所透出来的思维的光啊，都会在那块展演的布幕上面自己跳舞啊，自己展演啊，自己下雪啊，对，这个两个影像居然在就是香妃的诉说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就是音乐师他拍摄下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好多人在讲话，对，很特别，很特别，对，
好像那种大自然的山头啊，
真的，
大家都一起长出自己的样子，可是又很和谐。
对，所以这是一个白天的450分钟。那我们刚才把韵蔚老师绕在旁边一阵子，老师你还在吗？
有在，我刚刚有打字哎。我可以在聊天室跟大家继续聊天。
因为老师你看有一个想法，然后培育的很多学生跟铜锣见面，以你带过邀请三届的就是董老师来，然后你也长出了很多的学生，然后让一个所谓的毕展然后变成是一种表演，然后在秋分的状态，其实你很勇敢的，韵蔚老师，你都没有什么出手，王毅老师也没有出手，然后香妃老师也没有出手，你们真的很勇敢把它交给我们呢。而且搞那么大。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投入啦，就是因为我和那个香妃老师跟那个小姨，其实前期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大概一个半月，我们就陆陆续续常常聚会聊天，然后再讨论这次活动的一些整体的内容，然后那包含说就是可能因为像这次上场的铜锣师们，那哪一个的特质可能比较适合怎么样做表现，那我们都有一起讨论，然后也有去跟 当事人就是通过是本人确认，然后确认就是说，哎、欸，我们让你安排做这样子的展演 ，OK 吗？那当然有的人他有的通过是他可能会有很他自己感觉会很强烈的想要去凸显出来，然后有的通过是就很随和，就是说我在哪里就是老师放哪里我都接受这样。那我们也都是尽量可以去听到每一个人的声音，因为当这个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它可以编织串接在一起能够流动的时候，那就会是最自然最美的。
嗯，
所以我们花的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把大家的能量编织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图、一个影像或是一个呈现。这就是我这次我们比较前期工作啊，跟现场工作在做的事情。然后那当然了，就是我们前面有彩排至少有一到两次，
嗯，
所以就是彩排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感受性怎么样去协调的，我们都我觉得也很佩服大家，就是通罗师不管是新同学，这次也算是一个发表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己新体验的过程，然后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展现呢，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只能哭一下我只能用哭来表达我真的很感谢这样子但是
哭是一个动词眼泪是一个名词你用眼泪来献祭
对对，我用眼泪，我真的很感动啦，因为这种感动就很像是哇，这个真的大家的生命力都很美，大家呈现的 都真的都很美。嗯，
其实因为这一场活动啊，然后会后隔天就是我们还是有就是去学习嘛，就是还有是去就继续去敲一下这样，然后在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因为老师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然后如果大家正在台中啊，或者是在空中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向飞也在台中，然后因为在台中他们都是很棒的疗愈师跟铜锣师，但是他背后还是有很多能量，包含向飞跟云伟老师。其实我很期待我下次向飞如果有独奏的时候我要上去一趟，对，我想要去听听他的把自己放进铜锣的感觉，对。可是在这次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台中是一个很有福分的地方，然后那一天会后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跟云伟老师谈说你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聊着聊着呢，我就脑中就出现了就是 Yogi Bhajra 先生 assign 给这个洞老师的东西，就是说你帮我培育108个铜锣师。然后那一天我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就打到我的脑袋，我就问老师就说哎，我们现在有多少学员啊，老师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老师有没有想要在台湾以他的行走的方式来就是培育出108个，我讲培育其实是蛮商业的名词，我觉得我想要就是说你怎么相应这108个共同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老师就很有感啊，然后现场的同学们也都很有感这样子。因为老师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在最近的未来或是明年？
其实我那个计划跟想法就是都是波隆老师要提醒我，我才会才会知道说，哎、欸，原来是这样。对，这是蹦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啊。哦，
就是我没有单纯只跟你讲，我帮你把你旁边的学生都一起讲一讲。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要先赞叹一下，就是蹦老师称赞的生命的丰盛啊，这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哦。蹦的存在呢，就是帮大家看见哦，原来这个专长跟特质跟整体大家一起协作的这种短期中期长期的可能性，然后对应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真的物质怎么样来支持自己跟支持身边的人， 这件事情蹦老师真的蛮清楚的然后这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次蹦老师在我们的活动里面节目主持跟整个整体氛围的带的引导也都非常到位，非常专业、哦、所以然后锣敲的也非常好、哦、这是我很赞叹的地方。好，那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先赞叹一下，然后我要再回来讲，就是蹦老师帮我们看的这个目标嘛。
嗯，
那像蹦老师我们聊到的是说这个洞大师他培育了108位这个瑜伽老师跟铜锣师，
嗯，
然后那他就继续的延续他自己的旅程、就是持续的分享铜锣和平之音。那我自己呢很感动的地方是他年纪很大，到85岁到现在都还是在世界各地分享和平之音。因为铜锣跟颂钵这种非音律性的，就是非这种把音乐性的这种那个叫做什么音阶，它是一个去音阶化的乐器，
嗯，
然后任何人你只要敲下去它就会有声音共振，而且是你敲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用的这种铜锣啊，是你敲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它会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很奇妙的泛音。那这种方式呢是适合所有人，就算你不会，你乐理不会，你音乐的这个概念没有、都可以的，因为你只要会听会感觉感知声音它怎么样跟你互动你就会敲了，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所有人一起去共振的。那讲到这个呢，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也想要持续去分享的原因。那我持续分享，我刚刚蹦了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然后也对应这个在现场的这个向飞老师，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想要学铜锣的时候，然后包含他后续敲铜锣的时候，有一个我是感觉很深的地方，然后我刚这蹦锣老师在问我的时候我就又要哭了，就很感动。就是感动的地方是他想要去分享，向飞老师想要分享跟我想要分享的很像的地方是，我们都想要每一个人做他自己最好的样子，就是每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他自己，而这个声音他只是去支持了共振这个概念，然后每一个人他会在里面发现，哦，原来他自己是这样子，原来他一直以来流动是这样子，那也可以继续哦，也可以转换哦，都可以。所以它是一个完全自由，完全去让每一个人做自己的过程。然后那个向飞老师的铜锣就很有这样的特色，所以每一个人听他的铜锣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很舒服，很像完全的被支持，完全是被接受。这种感觉呢也是我很想要去分享给更多人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有太多被植入或是被期待的外加的东西，但是我们去听自己的声音的机会不多。那如果说有一个机会是我们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聆听到这个声音是一直在跟你说你自己是什么声音呢，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能够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呢，这样子的这个共振的频率我觉得超级美超级棒。所以蹦老师刚刚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其实我也没有很大的这种好像要这个救苦济世这种概念，不是就是很单纯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很这样子支持自己跟支持身边的人，然后一起来探索新的可能性跟 这样子去在世界中体验跟游玩，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世界就会很开心，嗯，就很这样子，就很单纯，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次的那个秋分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当然啦，就是说我们讨论剧情也有那个起承转合，也有就是说哦好，我们这剧情这里一定要这样子很拉扯的张力，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再做一集啊，背后的 drama。
对对对对，所以回到那个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这个。然后如果说会出现的人是也很想要一起游戏，就是这种声音的过程是支持自己去可以去做任何游戏的话，我就觉得超好的。
因为老师现在就是我觉得秋分这个东西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但是因为当时我了解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自己也比较忙，那现在像这样子的秋天的这个剧本就会被留下来，然后冬天冬至也快到了，不知道老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有啊，冬天的剧本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不要跟我讲，
不
要 surprise，
不要 surprise， 是不是？
对，
好，但是我要提一个，就是说，冬天这个时节，大家会想要聚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文化是冬至会吃汤圆嘛，对不对？然后会聚在一起有一个围炉或是一个温暖的聚会，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感觉呢，它其实不只是很表面的东西，它其实是很深刻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会往这个方向去帮大家做一个结合，声音可以深入你的内在，然后呢我们的聚会呢从外面到里面都会有那种温暖跟就是甜甜的感觉，汤圆会甜甜的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呈现就是因为冬至这个时间是夜晚比较长，然后夜晚最长，日照最短的那一天，然后冬至过了之后就会日照开始慢慢变多，所以我们的设计也会往这个方向会去有一个剧场的呈现，但是因为它跟跨年太近了，所以我们的剧会是一个比较短的剧，比较精彩的短剧，然后大概两三个小时时间，所以它会比较中小型的活动。那我们正在讨论这个剧情，所以也给大家期待一下。
大概什么时候？
12月23号是冬至那天，然后什么时候会推就是正式的发布让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我觉得应该要快一点。
哎呦，你也知道我在催你这件事。
对对对对，我觉得大概这个可能最慢10月的第二周第三周就一定要让大家有这个可以连接到这个能量。
对，因为其实现在因为老师还泡在那个秋分的能量里面，我现在要开始把它拉出来说 stop， 把剧情封印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梦里回味这边。所以是12月23号是冬至的时间，
冬至是12月23号。
OK， 好，所以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就是打开你的行事历，先把12月23号这个地方先就是空下来，然后就是去把它当做你冬天形成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春夏秋冬或者是独特的感受，把它放在台中的一个既定的行事历，也邀请大家把它放在台湾的行事历里面，让大家有时间规律性的去让自己的心回到自己跟铜锣相处，跟相信铜锣带给你的生命力量。那12月31号还是照往常如常的会有一场就是跨年的铜锣浴，对不对老师？
对，跨年的是每一年都会有的，所以就是12月31也可以留下来，如果说你想要经验没有就是非不是那种人挤人，然后不是烟火炸完的，然后就很就是在人挤人的回家。就是如果你经验过这种跨年，你会觉得你会了解到很不一样。其实很多朋友都每一年参加，因为我们都会那个新年 许愿，然后也会一起做一些冥想的练习，这些冥想练习对新的一年也很有这个支持的力量。
嗯，哦，所以12月31号台中，好，就是现场朋友就把这两个时间先就是那个 reserve 下来，然后就是再看云伟老师接下来要带给我们什么不同的礼物。那向飞老师呢，向飞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单场的活动？我觉得向飞老师要记得开麦。 Yes，
单场的，因为我接下来会出国嘛，
嗯，
都可能等到11月可能还会有一场，
嗯，
大概一个半小时的，
嗯，
铜锣音疗，然后也是会有昆达里尼瑜伽跟冥想这样子一起结合的场，
哦，
该是11月了。
好，
然后因为我觉得12月已经活动太多了，那就是我现在11月办一场，
嗯，
然后明年再继续规划。
好啊，记得想好时间来上一下懒人的斜杠人生，分享一下你的新的想法，因为你一直都是在变动的人，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白巫师嘛。
对呀，啊，
对，
超喜欢变动的
啊。我们就等到时候你有想法，然后来分享你对11月份的感受跟激动，好不好？
好啊，
好，谢谢向飞。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啊，谢谢，来到10点钟。那我想要再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因为老师，你讲了两场活动，然后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哦，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很想要再分享一个，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今天时间我有特别安排了，所以可以比较宽松，
嗯，
对，那我想特别讲就是我也很赞叹，就是我们自己的安排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也是听到我们铜锣师还有不同的那个学员跟我回馈，因为他们有参加过不同的活动，也是铜锣的活动，嗯，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提供的点心真的支持了很多就是那个下午茶的部分就是太好了，就是能够甜甜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有东西吃然后觉得说哇怎么有一个好像什么东西要代谢啊，吃东西吧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450分钟铜锣三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内在会有很多历程，不管是要代谢的还是那些又历历在目又重新让你看见的，
嗯，
那些声音会把它勾动，哦，会把它带出来，那些带出来的呈现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管是你要清理还是重新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礼物，让它可以重复出现，它是一个机会。那有的人如果第一次，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这种声音疗愈或是做深度的这种共振的清理的时候啊，我们会想要有一个可以支持自己可以继续在这里的方式。那我知道很多人用吃东西来做这件事，嗯，所以吃好吃的东西它就会让你很自然，就是说啊，我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那我就继续吧这是一个很棒的事，就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点线部分广受好评，然后还是要分享一下，然后我就很赞叹，然后因为我有这个邀约，就是向飞老师他们家的那个豆浆蛋糕，那这个豆浆蛋糕也是我一直以来，因为他们的店就在我家附近啊，然后我常常就是在一两个礼拜就一定会买，然后有时候活动都会跟他订，所以这次活动呢我就邀约他说那要不要也来提供，然后他就也很愿意就一起赞助，变成一个活动的下午茶点，然后就很美，跟我家的那个果酱，就是我太太做的手做果酱超级搭配的，超好吃的
真是爱厨房的果酱，对
对，还有瑜伽茶。
因为我们现在集应该来谈食物哈，疗愈师的食物，
疗愈师的食物，
对，
可以。
但是因为你谈到蛋糕啊，这个是那个向飞他们家引以为傲的东西。向飞，你要替你的另外一半宣传吗？
嗯，也是可以啊。
可以啊，好好。
香妃，
因为我还蛮熟他的另外一半，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所以香妃要不要借你的口，就是大致上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样一个品牌，他今天得到什么样的大奖，全台有多少分店，到哪里去可以就是买得到这样。
好，就是其实我老公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很简单人，然后可能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概念，只是一开始真的是很单纯，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甜点，可是我很喜欢吃比较单纯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甜点很甜，虽然第一口很好吃，可是你真的有点没有办法吃完。
嗯，
那所以对于那种很纯粹的甜点，我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家的就是豆浆蛋糕，所以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就吃一条那种。那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理念比较像，因为我们是出蛋糕嘛，那出就是出真实的初衷，初心的初。
嗯，
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直在表达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是做给自己吃的，自己很喜欢吃的那种概念，然后所以做给自己吃，我们的食材都会非常要求，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可能爸爸妈妈是买给小朋友吃的，就是我们的店长，因为我们还有我们有总共六间店，然后有几个店长也是刚生小朋友，然后就很感动，就是他小朋友就是我们的最佳代言人，就是五六个月副食品他就会吃，然后就会吃得很开心，然后每次或者是不管是店长们或者是其他客人分享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有收到我们的心意这样子，
真的太棒
了。对啊，然后这一次也很开心，就是可以赞助铜锣浴的活动，因为我觉得蛋糕有点像是它就是很幸福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跟铜锣浴的那种潜意识输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在吃了，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超幸福的，那你又会放大那个幸福的感受，然后再加上那个云蔚他太太的果酱真的超好吃，因为我也是那一天第一次搭配，我觉得好好吃哦，所以说不定以后会有机会合作，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然后回去又跟我先生分享这样。
我可以问一下，现在除了台中，然后还有全省在哪里可以买到，就是出蛋糕或者是上网站这样子？对，
对啊，我的 bio 里面有我们的出蛋糕的 IG，
嗯，
那我们现在桃园、新竹、罗东都有店，
嗯，
对。然后刚刚 Pono 讲的奖项，对，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去参加比利时的 Mount Selection， 又得到金牌跟银牌都有，
嗯，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口味就原味，它是的金牌。那对于外国人他们的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对食材的要求，跟他可以吃到那个感受，因为他们有跟我们讲说他们很喜欢，他们可以感觉到里面我们要传递的讯息跟东西，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一切都在今年的时候发生这样子。
找个时间啊，找小飞来谈，就是我觉得上次因为你跟我讲过那一段历程，我觉得很刺激，就是送到比赛现场，然后去拿奖，然后再回来的这一段旅程。而在旅程里面，其实刚好就是香妃人在北欧嘛，然后他就问了我相关卢恩符文的东西，我觉得那一段其实对我来讲还蛮激动的。对，
真的啊。
对，因为其实
因为我一直以为因为我不知道跟你上跟 Bono 老师学那个雷诺曼卡，
对，
然后我就搞错，我一直以为是学卢恩符文
啊，所以你要来上卢恩符文，
卢恩就很激动，老师我看到这个是一个 sign 吗？这个不是，
我真的有认真就是懒得斜杠人生跟另外一位老师开了十集的节目，对，对，所以那个能量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原来你在那边原来香妃在那边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想到波诺老师，
真的那个东西还在我的 摄像头上面真的很可爱耶。好，我要来访问你们夫妻俩。 对，
好啊，
所以你欠我两个节目啊、
哦、哦哦是哦，
现场要节目、哦、
好荣幸，
好，谢谢向飞，
谢谢。
好，因为老师这样我们有聊到吗？但是我你也可以带老婆来讲讲讲食物啊，对，
好啊好啊。我刚刚那个大家在听向飞老师分享那个他家蛋糕很好吃的时候，我有把那个蛋糕的连结然后贴在群组，然后所以如果蹦蹦老师的听众可以在蹦蹦老师的这个群就可以看到、
嗯、
然后如果说都没有加任何群，那上面的连结是我们真实爱瑜伽的群，然后有一些瑜伽的跟铜锣的活动也都会在这边分享，那刚刚那个蛋糕的连结也贴在上面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分享给大家，真的很好吃。
我们其实要聊一节食物啊，因为那天 surprise 我的食物啊，然后大家赞不绝口的食物，除了食物本身以外，还有制作食物背后的这个人，当然还有云慧老师把这样的东西带进这个场域，跟节目结合里面的无违和感跟所谓的贴心的感觉。那中间还有一个 part 就是我们就是有关于服装跟所谓的道具，或者是就是我们吃的中餐。那对我来讲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聊一集这样子。
对
是有多多多多，哎呀天哪，就是感动的事情实在是聊不完这样子。对，
哎 Bono 我想因为趁向飞老师在、嗯、我也想要多听他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他说铜锣是一个很神奇的疗愈，他停下脚步，然后我之前有稍微听过他分享，就是他敲铜锣想要呈现给分享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想要再听听看，就是经过这几次活动跟培训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感受是之前没有分享过的。
嗯，哦，向飞你完蛋了，现在是双主持人了。对
就是因为太少上节目的关系嘛，趁那个机会一次讲完嘛
不会啊，以后会常上啊。对啊，
好好好
好。
铜锣你说这一次全部加起来，我觉得啊，对，那一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看见，因为我们铜锣啊9月24日秋分铜锣完以后，我们就大家有做一个检讨嘛，
嗯，
就是所有铜锣师，然后包括整个流程，大家检讨做得好的跟可以在更好的地方。然后那一天我就听到小怡老师说，因为小怡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铜锣师，所以他有展演非常多场，他在他自己的场地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他是他唱歌也很好听，
嗯，
但他的听觉非常的敏锐，因为我其实自己知道我是视觉型的人，
嗯。
那我就听他讲他的铜锣玉的编织，他说他因为他这样子办了很多场，他一敲下去他可能都会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声音，多大多小声，那什么音什么乐器他会发出什么样子的声音音阶，然后怎么样去交织一个网，就是一个类似音疗网，然后现场把大家覆盖住、嗯、然后听他这样子分享，我就很惊讶说，哎、欸，原来听觉型的人是这样子在做敲铜锣的、
嗯、
然后刚好我的就是我老公的姐姐雨薇、嗯、她也是铜，她后来也来参加铜锣陪，她这次也敲得很好、
嗯、
跟翁老师一样，就是她也是听觉型，因为她是钢琴老师、
嗯、
所以她就马上过来，因为我坐在小姨旁边，然后就马上过来跟小姨说我也是这样，然后我就很惊讶，我就再一次惊讶说，啊，你们两个听觉人原来是这样子听铜，这样子敲铜锣，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说那我好像是用看的、欸、我就说哎、欸，我不是用听的、欸、我是用看的跟感觉，然后他们也很惊讶，就是因为他们的感官是听觉嘛，他们说哈，什么是看铜锣，那我就说因为铜锣会出现亮亮的亮点叫我敲那里啊原来我是用看的铜锣，就是我在敲铜锣的时候，我就是那一天也是给我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就是原来我是用看的跟感觉， 我不想听的，就是铜锣它会有出现光影的变化，
对，
那我就会感觉要敲那里，我就会觉得铜锣叫我敲那里，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可能唯一的意图就是我请铜锣带领我，
啊，
这是我唯一的意图，因为我相信铜锣他自己本身的疗愈力，宇宙的疗愈力，跟现场每一个人他灵魂的意愿，跟他自己的疗愈能力，所以其实我没有其他我自己的意图在里面，所以我对，所以那一天只是那就刚好突然想到那一天的比对，才发现说原来我是用感觉的跟用看的，
好有趣，我要多敲几次，对，
很有很好玩耶，就是对那一
视觉敲法跟听觉敲法，
对啊，我是视觉人，然后听跟听觉人的敲法就不一样，对，
好，我们下次把那个听觉人跟视觉人放在一起，看看他们会教出什么，
我也想要多跟他们聊聊，太好玩了
好，谢谢向飞。云蔚老师，你是要谈这一段吗？
哎、欸，我这出有点出乎我意料，不过我觉得就是想，我其实想听，我想听那个向飞老师分享他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好的啊。
下次再来上节目嘛，对不对？
对啊，
反正我们就聊不完，我们再来做一集听觉人跟视觉人的铜锣差异。对，
对，
好，这
没错。
好，这个好，这个太精彩了。哎呦，听到的人都很有福。对，嗯，好。云蔚老师还没有什么要分享？我们时间来到了。10:15，
我觉得今天很感谢，就是可以那个邀约到向飞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次一起经历的历程，然后还有这么多时间以来，就是一直分享给大家。然后其实我们平常也都蛮常会聊到跟见面的，只是没有这种机会，就是一起跟 Bono 还有。线上的听众一起分享，
还有全世界55个国家的听众，
对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跟 Bono 老师每个礼拜三都有节目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先预告我们这次其中一个也一起走蛮多时间来筹划的铜锣师小怡，然后他下礼拜会跟我们一起在节目上，然后那下礼拜的部分呢，就我和波老师会在一起讨论，就是会来分享可能也是疗愈的主题，但是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今天因为向飞在，所以我们谈了很多铜锣的细腻的部分，还有办一个就是展演，然后让空间，让这个法门，然后让所有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事情。那今天我要下次我们可能大家就是一起来聊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疗愈越疗愈越快乐，有些人疗愈呢却把所有的大家的负向能量或是不想面对的议题都吸附到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些世界空相的展演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而当你是一个疗愈师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相信可以协助到别人，而且同时可以丰盛自己。所以我们下期再继续跟云蔚老师，然后向飞欠我2期节目很开心。对，那我们今天时间来到10:17，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大家的祝福声中结束。再次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波
隆
老师，
谢
谢向飞老师，
谢谢。